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耶稣所宣告的第四个福。耶稣在前面宣告了三个福，这三个福都是描述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的景况。现在耶稣所宣告的第四个福，乃是论到耶稣的门徒周围的世人将会如何对待他们。所以这第四个福只是针对耶稣的门徒，指出他们将会面对强烈的反对。所以我们来看耶稣宣告的这第四福，耶稣照样是以福灾或者有福了作为开始，也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蒙神所认可、蒙神所称许的人呢？耶稣说，当人恨恶你们，排斥或者说拒绝你们，咒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邪恶。所以当耶稣的门徒被人恨恶、被人排斥、被人辱骂、被人弃掉他们的名，认为他们是邪恶的，他们乃是神所称许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第八个福，耶稣是宣告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接下来耶稣才说，转为以第二人称对门徒说，如果人因为耶稣的名咒骂门徒、逼迫门徒等等。在这里路加福音他把马太福音五章十节的为义受逼迫省略，就直接详细的说明门徒所受到的各种的逼迫。所以路加他使用四个动词列出四重的描述，是由对待门徒的态度，也就是恨恶他们，这是人对待门徒的态度。一向由于这样的态度产生的结果，也就是由于恨恶门徒，所以他们做出对门徒的恶待。因此耶稣说，当人恨恶你们，接下来他们以邪恶、以恶行来对待门徒。路加就用四个动词来描述门徒受到的各种的逼迫。首先耶稣说恨恶你们，那我们刚已经讲了，这是世人对待门徒的态度，他们恨恶门徒。那么这个态度产生什么结果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排斥你们，或者说拒绝你们。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例如说拒绝和基督徒做生意，或者说拒绝与基督徒同桌吃饭。那最新的例子就是最近印度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肆虐，政府分送救济品和食物的时候拒绝分给基督徒。这是一个福音机构叫 Open Door， 他们是关心许许多多受逼迫的基督徒，所以他们特别报道说，这个由于新冠病毒的这样子的在印度这样子的肆虐的感染，政府提供救济品跟食物，可是他们拒绝分给基督徒，这就是所谓的排斥或者拒绝你们。第三个动词说是辱骂你们，这个辱骂包括毁谤、批评、论断、讥诮和各种言语的攻击等等。 第四个，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邪恶。你们的名不是指门徒个人的名字，而是指他们是基督徒的身份。他们的名乃是指他们身为基督徒。门徒身为基督徒，被人看为是邪恶的来对待他们，也就是世人看基督徒是邪恶的，所以就以恶行来对待他们。但是门徒受的这些各种的逼迫，耶稣说是因为人子的缘故，这就说明门徒受逼迫的原因或者基础。门徒受逼迫是基于人子的缘故，也就是说，门徒为什么受反对、受逼迫呢？乃是基于他们与耶稣的认同。在六章第二节还有第十一节，我们已经看见路加记载对耶稣的反对已经是出现了，所以现在耶稣告诉门徒，他们也将要面对反对。这个世界拒绝耶稣，所以也拒绝耶稣的门徒，因为门徒是属于耶稣的。这就是耶稣他曾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他对门徒也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他说，世人如果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如果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或者说世人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如果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如果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所以很清楚，耶稣受世界或者说世人所拒绝，门徒是属于耶稣的，所以世人也会拒绝耶稣的门徒。因此，门徒受逼迫的基础是基于他们与耶稣的认同。在马太福音，耶稣是说因为我的缘故，在这里路加是以人子来取代这个我，路加说是因为人子的缘故。在前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五章二十四节和六章五节都曾经出现过人子，五章二十四节说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六章五节说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两个地方的经文都是具有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所描述的那荣耀的像人子的一位，都是具有这个背景。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说，亘古常在者已经设立了他的宝座，于是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被赐给荣耀、尊贵、权柄。所以在耶稣宣告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以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都是具有但以理书七章的这个背景。但以理书七章的这一位像人子的是拥有宇宙的权柄，因为他被赐给荣耀、权柄，万国万民都要敬拜服侍他。所以这位像人子的一位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是拥有宇宙的权柄。所以这里路加说耶稣 提出来这个门徒受逼迫的基础是因为人子的缘故。那么这个人子在这里也是有但以理书七章这个那位荣耀的像人子的一位这个背景。门徒是与在这个世界和神的领域中那位荣耀的拥有绝对权柄的主认同。换句话说，门徒与耶稣的认同乃是与那位在这世界和神的领域中是荣耀的拥有绝对权柄的主，是与这一位荣耀的拥有绝对权柄的人子认同。这个说明同时也指出门徒受逼迫是因为他们属于耶稣所开始的弥赛亚团体，他们必须对耶稣效忠，同时要遵守耶稣的教训。因此受逼迫就成为是否向耶稣尽忠，是否忠于耶稣和他的教训的一个试金石。换句话说，一个人如果忠于耶稣和耶稣的教训，对耶稣效忠并且遵守耶稣的教训，那么一定会受逼迫。所以这个受逼迫就成为是不是对耶稣尽忠的一个试金石。换言之，跟随耶稣做门徒乃是意思是对于受苦的基督效忠，也就是说这位基督是一位受苦的基督，那么跟随他做门徒就是对这位受苦的基督效忠，包括了他们也被呼召与基督一同受苦。做耶稣门徒的意义就是像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这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讲到，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我们也被呼召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保罗在另一处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他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而且呢他说得以在基督的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也包括了我们被呼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对这位受苦的基督要完全的效忠和遵守他的教训。接下来耶稣宣告这第四福之后，他就给予门徒一个命令，并且他提出这个命令的理由。所以我们就首先来看耶稣给门徒的命令。耶稣命令门徒说，在那日你们要欢喜，并要喜乐的雀跃。雀跃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跳动啊。那么在这里可能翻成雀跃更好一点，等一等我们会说为什么也可以翻为跳动。所以呢，耶稣给门徒一个什么命令呢？耶稣说，在那日你们要欢喜，并且要喜乐的雀跃。这个在那日所指的不是指将来，不是指将来末日的时候，这个在那日乃是指现在。耶稣强调 当门徒为耶稣的缘故而受苦、受逼迫的时候，就在逼迫临到的那一刻，不论是什么样的形式的逼迫，他们的回应理当是喜乐，并且是喜乐的确要。所以这个在那日，那日所指的就是他们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在逼迫临到的那一刻，那个一个刹那，不管这个逼迫是什么样的形式，他们都应当要喜乐，而且是喜乐的确要。这个喜乐所指的主要不是情感或情绪上的喜乐，是一种内在的心态，所以不是快乐。快乐很容易失去，但是这个喜乐是细水长流，是一直存在的。所以这是一种内在的心态，这种内在的心态是以为耶稣的缘故 受苦而欢喜。也就是说，里面在心中以为耶稣的缘故受苦而欢喜，也就是因为享有这样的特权，参与耶稣的受苦而欢喜。因为能够享有这样的特权，参与基督的受苦，因此而欢喜。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喜乐，以为耶稣的缘故受苦而欢喜，或者说因为享有这样的特权来参与耶稣的受苦而欢喜。因此当反对越增强，喜乐也会越增强。所以这个跟快乐是很大的不同。快乐的话，反对越增强，快乐就越失去。但是喜乐这一种内在的心态，是以为耶稣的缘故受苦而欢喜，因为享有这样的特权来参与耶稣的受苦，因此而欢喜。这是一个里面一种信念。所以反对越增强，喜乐也越增强。而喜乐的确要这个字，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的41节和44节曾经出现过。在那里，玛利亚问安的声音一进入以利沙伯的耳中，胎儿施洗约翰就在以利沙伯的腹中欢喜的跳动，就是同个字。那在这里我们当然是翻成喜乐的确要，但是当玛利亚向以利沙伯问安，她的声音一进入以利沙伯的耳中，以利沙伯腹中的胎儿施洗约翰他就欢喜的跳动。所以这是耶稣吩咐门徒在面对逼迫，就在逼迫临到的那一个时刻，他们就应当喜乐，而且是喜乐的确要。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0到11节提供了一个原则，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10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说到先知早已经考察，在旧约的先知早已经考察基督的 受苦，以及基督的得荣耀。但是这里说他的受苦和后来得荣耀，换句话说，这里所提供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路径。基督必须先受苦，后来得荣耀。所以受苦乃是通往得荣耀的路径。因此，罗马书第八章，使徒保罗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第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这个后嗣所强调的是继承产业，这个产业也就是说能够得享神的应许。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因着基督而被收养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与基督一同继承神所应许，神给我们，给基督一切的应许，也就是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里清楚地表明，受苦和得荣耀是不可分的。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一节说，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路径，而且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基督徒必须先与基督一同受苦，然后将来我们才能参与在基督的荣耀中。换句话说，我们如果要分享基督的荣耀，我们必须首先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越多分享基督的受苦，就越多分享他的荣耀。耶稣给门徒的这个命令，在他们面对逼迫，逼迫临到的那一刻，他们理当喜乐，并且喜乐的确要。在《使徒行传》，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确实是活出耶稣所给他们的命令。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彼得和约翰被公会捉拿，而且被下在监里面，但是半夜天使打开监狱的门，把他们领出来，并且吩咐他们去站在圣殿里面继续传讲这个生命的道。天亮的时候，公会的人要从监狱里面把使徒们提出来，却发现监门关得紧紧的，可是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就得知使徒们在圣殿继续的宣讲耶稣基督。因此使徒们被带到公会面前受审，甚至公会想要杀他们。后来是接受一个拉比加马列的这个建议和劝告。加马列其实是使徒保罗的老师，拉比加马列劝他们不要杀害使徒们，如果这些人所做的是出于人，必要败坏，但是如果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所以公会的人听从加马列的劝告，把使徒鞭打，然后又吩咐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把他们释放。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啊。这个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是个被动式，因为被算是，也就是神算他们是配为耶稣的名来受辱，所以他们离开公会他们心里欢喜。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保罗跟希拉也是被不公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下在监里，因为使徒保罗赶出一个 被鬼附的女子身上的鬼，使得她的主人失去了这个赚钱这个敛财的机会。于是这个使女的主人就把保罗跟希拉带到官长面前，控告保罗跟希拉，而这个罗马官没有经过审问，就吩咐剥了保罗跟希拉的衣裳，用棍打，不但用棍打，而且把他们下在罪内监，两脚都上了木狗。但是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面对这样的逼迫，他们的反应就是喜乐，而且是喜乐的确要。在新约中也有很多类似的劝勉，例如罗马书第五章，这里使徒保罗劝勉他的读者，不但他们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而且他说不但如此，第三节，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同样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你们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虽然是暂时忧愁，但是彼得说你们是大有喜乐，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特别是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如果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在新约，使徒们的书信也出现许多类似的劝勉。接下来耶稣就说明他这个命令的理由，他以因为来引入为什么门徒要喜乐的两个理由。首先第一个理由，耶稣说因为看哪，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这里提到门徒，也就是我们这些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我们必须清楚，这不是指门徒对基督的忠心，使他们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分享基督的受苦，是一个攻击。也就是说，门徒出于对基督的忠心，使他们为基督的缘故受苦，他们分享基督的受苦，这并不是一个攻击，也就是不是一个 credit， 不是一个 merit， 不是一个攻击可以来赚取神的赏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好像门徒他们对基督的忠心，以至于为基督的缘故受苦，好像是可以来赚取神的赏赐。不是的，门徒乃是向 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九到十节所说的。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耶稣说，我看哈，十七章第九节，耶稣说，我们从第七节来开始读哈，这个比喻，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然后第九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的分内所应当做的。所以我们对基督的服事并不是一个攻击，可以来赚取神的赏赐，我们只是做我们所应当做的，神所应许的赏赐。这里耶稣所提出的神所应许的赏赐，纯粹是神的恩典。神所应许的赏赐纯粹是出于神的恩典，赐给那些对神忠诚、委身于神、向神忠心的这些人，也就是对基督忠诚、委身于基督、向基督忠心的人，纯粹是神以他绝对主权的恩典赐给那些对基督忠心的人。当耶稣提出这第一个理由，耶稣的意思是门徒应当以永恒的观点来决定他们的价值。因为耶稣说，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门徒现在虽然受逼迫，但是他们应当以永恒的观点来决定他们的价值，应当从神的观点来看坚忍的承受逼迫与受苦，从永恒的观点、从神的观点来决定他们受逼迫，或者说他们这样的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价值，从神的观点来看他们坚忍的承受逼迫和受苦的价值。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所说的，就是以永恒的观点来看这个门徒受苦的价值。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虽然现在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前面十七节说，我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就从永恒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受逼迫。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保罗也是说同样的话。十六节保罗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受各种的逼迫，因为在第四章的第八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此十六节，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里从永恒的观点、从神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受逼迫，这是暂时的，可是荣耀是永恒的，跟所要得着的荣耀相比，这是至轻的， 那个荣耀是极重无比的。所以只有一个清心的人才能够坚忍的承受逼迫而满有喜乐。清心的人就是有一个单一的心智，不掺杂的专一的向神的心智，这样的人才能够坚忍的承受逼迫，因为他们才有这种永恒的观点，或者说神的观点来看他们所承受的逼迫和受苦，以至于他们满有喜乐。那么所谓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是指什么呢？首先，耶稣的意思是，当门徒承受贫穷、饥饿、哀哭和被人恨恶而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有充分完全的喜乐，因为他们知道神将要把这一切翻转过来。前面我们讲到贫穷、饥饿、哀哭，耶稣论到所神的应许，基本上都是神将要把他们现在的境况完全的翻转过来。那么现在耶稣讲到受逼迫也是如此，当门徒承受贫穷、饥饿、哀哭和被人恨恶而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有充分完全的喜乐，因为他们知道神将要把这一切翻转过来，并且门徒对耶稣的忠心和委身将会得着神为他们辩明，把公正和公平赐给他们，并且把神的福气倾倒在他们身上。神将会把他们受的这些不公正、不公平的对待，把它翻转过来，神会为他们辩明，同时把神的福气倾倒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受苦是暂时的，但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永恒的，他们的荣耀和喜乐也是永恒的。所以这个受苦是会过去的，但是他们却能够得到永恒的赏赐，并且他们的荣耀跟喜乐也将是永恒的。其次，这个天上的赏赐不是物质的，乃是属灵的。所有忠心跟随基督的人都将会得着神的恩典所赐的永恒的酬劳。因为赏赐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酬劳，但是我们已经说了，这并不是我们有任何功绩来赚取的，是神的恩典所赐的永恒的酬劳。那些忠心跟随基督的人都将得到神的恩典所赐的这个永恒的酬劳，那也就是当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将得着面对面见神。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使徒保罗在13章的第12节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可以得着面对面见神，并且我们得见神的真体，或者说得见基督的真体，我们就要被完全被改变，完全像神。这是约翰一书使徒约翰他论到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在第三章的第二节，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将得着面对面见神，得以被完全被改变，完全像神，像基督，并且我们在永恒中得享神的同在。这个是启示录第21章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在永恒中得享神的同在，得以在神荣耀炫目的光中永远瞻仰神的荣美。我们知道约翰一书说神是光，但是特别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6章16节说，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神的荣耀，神的光是人不能看见的，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到最后的拯救之前，我们是不可能直接见神的。神的荣耀是令人炫目的光，但是当神的国实现时，我们可以面对面见神，我们可以被改变，完全像神一样，永远脱离罪的面，我们就在永恒中得享神的同在，得以在神荣耀炫目的光中永远瞻仰神的荣美，敬拜侍奉他。在启示录第7章14章19章21章22章都给我们描述我们将来在神的国完全实现，我们在神的宝座前，我们要在永恒中不断的敬拜侍奉神。所以特别是启示录第7章，他说，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着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于是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那么14章19章都描述在神面前的敬拜，而22章的第3节也论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中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而且21章也说到这个城中不需要日月来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这个新耶路撒冷城的灯。所以这是耶稣说门徒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将来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但是接下来耶稣提出第二个理由，因为他们的先祖也是这样对待先知，这个是从救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第二个理由 耶稣说，因为他们的先祖也是这样对待先知，这是从救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个他们就是指那些逼迫耶稣的门徒的人。这些逼迫耶稣的门徒的人，他们的先祖在以前也是这样对待先知。那么我们从旧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不断有先知受逼迫 的这样子 的事件发生。例如在列王记上十八章，耶洗别曾经想要杀害一百个先知，后来是厄巴底把这一百个先知藏起来，五十个人藏在一个洞里面，然后供应他们饮食。列王记上十九章，甚至耶洗别也要杀害以利亚先知。而列王记上二十二章，耶和华的先知米该亚对亚哈王说预言，因为亚哈想要去攻打基列的拉摩、那么那些假先知都说你可以去，你一定可以打败，但是一定可以得回这个基列的这个拉摩，但是呢拉莫，但是呢耶和华的先知米该亚向亚哈说预言，论预言亚哈将要被杀害。那时候这个亚哈王就说，把米该亚带回去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约阿施，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的回来。那当然在历代志下也记载了这个先知受逼迫。譬如说历代志下的第十六章，有一位先知叫哈拿尼，他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亚撒说预言，但是呢亚撒因此恼恨先见，把他囚在监里。不但如此，历代志下二十四章，这个耶和耶大他保护了王子约阿施，让他能够坐在接续他的父亲坐在宝座上，做犹大国的君王。但是呢约阿施因为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所说的预言，他就杀害撒加利亚。神的灵感动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说预言，于是众民就同心谋害撒加利亚，按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那么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更是在耶利米书充满了耶利米受各种的逼迫。在耶利米书十一章，他本族的人亚拿图的人想要杀害他。耶利米书第十五章，耶利米论到他自己所受的这个逼迫，那里讲到也是一样，所有的人都是咒骂他，也就是说他宣告就是说他宣讲耶和华的话，但是呢人却逼迫他。那当然在第十七章二十章也都有耶利米论到他自己所受的逼迫，特别是第二十章，耶利米说到，他说我终日成为人的笑话，人人都戏弄我，而且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话，我终日成了我的凌辱，也就是人辱骂他并且讥诮他。他说我听见许多人的毁谤， 四围都是惊吓，就连他自己的朋友也都窥探他，并且很多人说要告发耶利米。所以耶利米先知受我们前面看的辱骂 这样的逼迫，但是呢也是受到这个他的同族的人想要杀害他。那特别到了第二十章，甚至他被殴打，被下在监里面，因为他这个因为这个祭司巴斯霍尔听见耶利米所传讲的这个神的话，就殴打他，把他下在监里。二十六章，耶利米去神的殿，他请巴路到神的殿去这个是耶利米自己他自己到神的殿去宣讲耶和华的话。于是他们就要杀害耶利米。那耶利米，但是神保护耶利米。同一个时候，有另外一位先知叫乌利亚，却被这个约雅敬王所杀害。那甚至到了36章、37章、38章，耶利米被下在地牢的监狱里面，甚至被下在这个地牢的井中，陷在污泥中。如果不是这个被后来被这个一个太监所拯救，不是被这个以伯米勒把他从这个井里面拉上来，那耶利米就会死在那里。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先前的世代中，那些逼迫耶稣门徒的人，他们的先祖也是这样逼迫先知。所以耶稣所提的这个第二个理由，因为他们的先祖也是这样对待先知，耶稣的意思是，在旧约中，神的先知因着对神忠诚而受逼迫，现在耶稣的门徒将因着对耶稣忠诚而受逼迫，这样他们就与历代的先知同列，乃是实现先知的经历。所以他们是与历代的先知同列，乃是实现先知历代先知们的经历。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与过去先知时代悖逆的以色列没有什么不同，都逼迫神所差派的神的使者。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耶稣会再一次论到关于这一方面。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七节，耶稣说，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流众先知血的罪，都要问在这个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这个祭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所以耶稣那个时代以色列跟过去先知时代悖逆的以色列没有什么不一样，都逼迫神所差派的神的使者。然而耶稣这个话也是隐含一个基督论的宣告，因为他把自己与神同列。旧约的先知们因着向神忠心 而受逼迫。现在耶稣的门徒也因着向耶稣忠心而受逼迫，所以这是一个隐含的基督论的宣告。耶稣把他自己与神同列，因此我们看到这第四个福，耶稣宣告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基于他们与耶稣的认同以及他们对耶稣的效忠和遵守耶稣的教训，他们将会受逼迫。所以受逼迫就成为是否忠于耶稣和耶稣的教训的试金石。换句话说，跟随耶稣做门徒是指对于受苦的基督的效忠。这一位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忠于耶稣和他的教训，那么就也要与他一同受苦。所以跟随耶稣做门徒乃是对于这位受苦的基督效忠，所以包括了他们也被呼召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对基督效忠，我们忠于他并且忠心的遵守他的教导，就忠心的遵循他的话他的教训，那么我们也都要像他一样，我们也要受逼迫，所以我们被呼召与他一同受苦。因此我们刚已经提到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其实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他曾经说到他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十四节，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这 又是一个为基督受逼迫而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说他为了基督的教会要而受苦，要在他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这并不是意思并不是说基督的受苦还不足够，保罗要继续的来补满耶稣的这个受苦，乃是意思是指保罗也必须与基督一同受苦，为了基督的教会而受苦，他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但是耶稣针对门徒所面对受逼迫给他们一个命令，耶稣要门徒喜乐，当门徒为耶稣的缘故而受逼迫，就在逼迫临到的那一刻，不论这个逼迫是什么样的形式，他们都要喜乐。而且耶稣说你们要喜乐的确要，这是极大的喜乐。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在新约中也有许多类似这方面的劝勉，要喜乐。所以我们刚刚读到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也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耶稣接着就对于他给门徒这个要喜乐的命令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门徒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耶稣提出的这个理由，他要门徒以永恒的观点来决定他们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虽然现在是受苦，但他们现在受苦只是暂时的，他们将来在天上要得到的赏赐乃是永恒的。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和哥林多后书两次说到 把现在的受苦跟将来要得的荣耀来相比，就算不得什么。现在的受苦是至暂，而且是至轻的，是暂时的，跟将来要得的极重的荣耀比，是至轻的，是轻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喜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门徒应当以永恒的观点来决定他们为基督受逼迫的这个价值。但是我们也说了，这个天上的赏赐不是物质的，乃是属灵的，是神的恩典赐给那些忠心跟随基督的人。当然圣经学者对于这个天上的赏赐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意见，但是追根究底，我们知道我们所谓要得着的神给忠心跟随基督的人的赏赐，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实现的时候，也能够得到充分完全的永生。因为我们知道信的人能够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罪中得到最后完全的拯救，从罪和死亡中得到最后完全的拯救，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拯救，所以我们可以完全被改变，完全向神，我们就得以面对面见神，我们可以在永恒中与神同在，瞻仰神的荣美，并且在永恒中敬拜侍奉神。但是耶稣提出的第二个理由，从救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旧约中，神的先知因着对神的忠诚而受逼迫，所以现在耶稣的门徒也是因着对耶稣的忠诚而受逼迫，以致耶稣的门徒就与历代的先知同列，是实现先知们的经历。当然我们最后也强调 也提出耶稣这个话，其实也隐含了一个基督论的宣告，他把自己与神同列，因为旧约的先知是对神忠诚，现在耶稣的门徒是对耶稣忠诚，所以耶稣把自己与神同列，因着对神的忠诚，先知们受逼迫，现在因着耶稣的门徒因着对耶稣的忠诚，他们也照样受逼迫。所以受逼迫其实是不能免除的，因为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与他一同受苦。那这个逼迫很多时候是来自于世人，世界上的人。然而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也可以看到，这些逼迫很多时候也是来自于神的百姓。先知们所受的逼迫，就是因为他们向神的百姓宣告神的审判，呼召他们悔改。但是这些神的百姓却拒绝听从。同样，今天我们受的逼迫不但是从世界而来，从这个非基督徒而来，很多时候我们受的逼迫和反对是来自于教会里面，同样是所谓的基督徒。特别是当我们忠于神的话和真理，往往我们对神的忠心，对神话语的忠心，不但受外界的人的逼迫，许多时候受教会里面的人的反对和逼迫。我们对神 和神的话忠心，不可能不受逼迫，因为基督就是忠于他的父，完成他父差他来完成的这个使命。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从他传道工作的开始就受到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的反对和逼迫，我们也是如此。我和牧师，我们是95年来到 Boston 开始我们的牧会工作，到今年是26年的牧会的工作。在这26年中间，对我自己来说，我虽然不是没有错，或者说不是没有罪，但是我真的是可以在神面前有一颗无愧的心，我是忠心的来宣讲神的真理，教导神的真理，并且以真理来劝诫，来帮助人。但是这26年来牧会的工作，其实确实受许许多多的反对和逼迫，特别是所谓的用各样话语的攻击、毁谤、批评、论断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是非常的软弱，或者说也是觉得自己走不下去，或者说想要走一条容易的路。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到今天，我不住地向神求他保守我对他的忠心，不管受多少的反对和逼迫，我只有求神的恩典保守我对他的忠心，并且也像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说的，基督给我们立下了榜样，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是把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神。其实我觉得能够继续坚持来走这条牧会的路，实在是恩典，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能力的，我是很软弱的。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承受 这各种的反对跟逼迫，甚至很多的很多的是真的就是反咬你一口，或者说忘恩负义等等之类。但是其实我很清楚，我怎能够与基督相比呢？基督才真正受到真正的不公义、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对待。我们跟随他，就像耶稣说的，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人既称家主是别西卜，也就是说法利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何况我们这些家人呢？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不配走一条不受苦的路，因为我们的主是受苦的基督。所以我们如果贪图舒适的日子，我们下次会讲到这个四个祸灾，假先知的道路就是得人的称赞，但是真正的先知，我们从整个救赎历史一直到今天，真正的先知，真正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不能免于受逼迫。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讲完一篇道，当时的犹太人涌上前去，他们用石头把他打死， 因此尸体反因此殉道。今天我们看到真正要跟随耶稣的人，其实不是到处受欢迎的。我们今天对于教会里面所谓的基督徒，我们认为好的基督徒就是那种温柔的，很有人缘，受欢迎，总是称赞别人，然后总是好像总是表现他们的温柔，他们的好像那种愿意谦卑。但是我们晓得真正属基督的人其实并不是如此，因为这世界恨耶稣，所以也会恨那些真正属耶稣的人。不但这个世界，也包括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信徒其实是掺杂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已经说了，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所以不但有假先知，也有假门徒。因此为什么我们的逼迫不但是从外面来的，许多的时候是从里面，教会里面。我想我们如果真正爱神爱真理，我们真正忠于神，忠于神真理的话语，我们一定不会被每个人称赞，相反的，可能也像这些使徒们或者先知们，不断的受各种的反对和逼迫。但是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智，因为这是我们是否对耶稣效忠，是否忠于耶稣的教训的一个试金石。所以使徒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使徒保罗所说的话。希望我们也用这个，我们有没有受逼迫，可以来印证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对耶稣忠效忠。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要省察，我们是不是那些逼迫对耶稣忠心的人，反对那些对耶稣忠心的人。若是如此，恐怕我们到那日，基督要否认我们是真正跟随他的人。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赞美，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今天跟随你，我们要走你所走过的路。所以耶稣曾经呼召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然后来跟从我。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向你呼求，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保守我们对你的忠心，即使我们受反对受逼迫，我们也不改变。同时求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像使徒们那样的欢喜，在受逼迫的时候满有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天父，我们是不配的，乃是你的恩典把这宝贵的所有在基督里天上的福气倾倒在我们身上。但是只有那些对基督忠心的人才能够得享这个福气，也唯有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人才能够分享，在将来分享基督的荣耀。求主给我们这个永恒的观点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 谢谢主，我们真的是邻里贫穷的人，实在我们是没有能力活出这种生命，但是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你拯救的恩典，让我们真的可以跟随你的脚中行，在地上真正来忠于你这位受苦的基督，来分享与你一同受苦，分享你的受苦，与你一同受苦。谢谢主，这实在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